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7年8月26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今天又来到了周末，我们在一起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聆听主道，借着神的话语来建造我们彼此的生命。我特别的希望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与我保持互动和分享，特别是你的属灵光景或者是你的代祷需求，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我们电台的统一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两个字，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liangyou.net。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
火速行动。
8月份我们在一起收听的是由陈世协牧师所带来的讲座《我不甘心》，陈牧师会带领我们一起来查考约书亚记。那这个讲座一共有8讲，上一周我们已经听到了第6讲《我不甘心仰赖自己》，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第7讲《我不甘心纵容罪恶》。所要查考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7章1到26节，我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也预备你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陈牧师的分享。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
我们在这个礼拜的时候思想我不甘心，
我们在这个礼拜来到想着这个题目我不甘心，
希望我们越听到神的话我们越觉得不甘心，
希望我们越听到神的说话我们就越不甘心，
越看到我们的光景我们越不甘心，
越看见我们的光景的时候我们越不甘心，
我们不甘心保持现状，
我们不甘心保持现状，
我们不甘心50年不变，
我们不甘心保持50年不变，
我们愿意成长愿意改变，
我们愿意成长愿意改变，
越来越走进上帝的心意，
越来越走近上帝的心意。
在上一堂的聚会里边我们谈到我不甘心仰赖自己，
在上一堂我们讲到我不甘心仰赖自己，
所以他们把耶利哥城给击败了，
所以他们就能够击打这个耶利哥城。
以色列人学习仰赖耶和华，
以色列人学习怎样去仰赖耶和华，
他们取得极大的胜利，
他们得到极大的胜利，
可是在下一步却是在征服迦南地的过程当中留下一个极大的污点，
但是在下一次他们就在征服迦南地里面留下一个极大的污点，
因为他们正在胜利之后经历了胜利的后遗症，
但是因为他们在胜利之后经历了胜利的后遗症。
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在埃城人的面前他们彻底的失败了，
在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在埃城的人面前彻底失败。
各位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在还没有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知道亚干犯罪，
大家要记得在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亚干犯了罪，
但是即使这样以色列人的探子去窥探埃城的时候就已经显出他们开始有轻敌的现象，
但即使是咁，以色列人探子去窥探埃城嘅时候，佢哋已经出现咗呢个嘅胜利嘅后遗症。
所以在第3节，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2000-3000人上去就能攻打埃城，不必劳动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
所以佢哋嘅轻敌就系喺第3节讲到，佢哋同约书亚讲：你想去探嘅时候，我哋唔使上去，其他只要2000-3000人上去就可以攻取埃城。
所以第四节告诉我们，他们就彻底的失败了。
结果第四节话俾我哋知，佢哋彻底失败。
各位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以色列人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各位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以色列人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
以色列人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人犯了罪，取了不当取的东西。
以色列人彻底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取了不当取的物件。
但是还没有显露出来。
但是还没被揭露出来。
以色列人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次要的原因是这个原因，就是他们开始有胜利的后遗症。
以色列人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次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这个的轻敌失败的原因。
因为这个耶利哥的胜利太戏剧化了。
因为这个的攻打耶利哥的胜利太过戏剧化，
太容易叫人陶醉了，
令到他们陶醉。
结果在胜利当中，我们会迷失自己。
结果在胜利里面，他们迷失了自己。
我们也不是这个样子吗？
我们都不是这样吗？
胜利常常冲昏我们的脑袋，
胜利时时冲昏了我们的脑袋，
使得我们很容易骄傲自满，
令到我们很容易骄傲自满。
我们得胜的时候，经常就放松我们的戒备。
当我们胜利的时候，我们就会放松我们的戒备。
通常是我们开始走下坡的时候，
也是我们开始走下坡的时候。
各位弟兄姊妹，多数的人都懂得处贫穷，但是少数的人懂得处富足。
弟兄姊妹，多数的人懂得处贫穷，但很少人懂得处富足。
多数的人都懂得处失败，但是只有少数的人在成功当中还能够保持自己的品格。
多数的人可以懂得处失败，但很少的人可以在胜利当中来到仍然保持他自己的品格。
在但以理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尼布加尼撒王看到他所创造的这一个王国的时候，他就开始骄傲起来。
但以理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尼布加尼撒王当他看见自己创立的王国时候，他就骄傲了。
他说，这一切难道不是我尼布加尼撒王所制造的吗？
他说，这一切岂不是我尼布加尼撒王所建立创建立的吗？
结果在他自以为是自以为成功的里边，上帝的审判临到他的身上，他在外头露宿，像牛一样在吃草。
所以当他自以为是的时候，上帝的审判就临到他，他就被迫在野外来到露宿，成为牛羊。
但以理书第五章，波沙沙王在开庆功宴的时候，
在但以理书五章的波沙沙王来开庆祝宴的时候，
他一时得意忘形，竟然把他的祖先尼布甲尼撒王所掳掠圣殿的器皿拿出来做酒，饮酒取乐。
他得意忘形地将他祖先尼布甲尼撒王所在圣殿里面拿回来的物件拿出来到饮酒作乐。
这些圣殿里面神圣的器皿专归耶和华所使用，
这些圣殿里面神圣的器皿其实是专归耶和华使用。
但是在成功的里边，他被冲昏了脑袋。
但是在成功里面，他就被胜利冲昏脑袋。
结果墙壁上开始有指头在写字。
结果在墙壁上高有指头出现来到写字。
你的王国的时候，你的日期已经到了。
你们亡国的时候的日期就来到了。
你在上帝的天平里边显出你的不足。
他在天上帝的天平里面显出他的不足。
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大卫王开始一年登基之后有非常美好的战绩。
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大卫王登基一年之后有很美好的一个成绩。
他差派约押带领将士们出去到处继续的征服。
他的战绩就是带很多的将士带领他出去征服很多的地方。
他差不多太阳平息的时候才从床上起来。
但是在太阳平息的时候，大卫王才起身。
看到一个女人在沐浴，他就犯了奸淫的罪。
当看见一个女人来到去沐浴的时候，他就犯了奸淫的罪。
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提到希律王。
使徒行传十二章提到希律王。
希律王向人民发出演说之后，人民说这个不是人的声音，这是神的声音。
希律王向人来到讲演说之后，人民的回应就说，这个不是人的声音，是神的声音。
他们在奉承他，说一些他爱听的话。
他们很说讲一些奉承希律王的说话，讲一些他喜欢听的说话。
他得意洋洋，结果上帝审判他，用虫子把他咬死了。
结果他很得意洋洋，神惩罚他，派一条虫来咬死他。
胜利的后遗症，
这个是胜利的后遗症，
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
是我们要非常小心注意的。
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
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
一次的胜利不能确保以后的胜利，
一次的胜利不可以确保以后的胜利。
每一个的战争都不一样的，
每一场战争都不同的，
每一个战场都是新的战场，
每一个战场都是新的战场。
以前的成功可以学习一些功课，
以前的成功可以给我们学到一些功课，
但是不能够完全的 取过来用在另外一个的战场上，
但不可以完全拿来用在另外一个战场里面。
我们在领导工作，在领导事业的时候，不会老是得心应手的。
我们在领导的岗位做事的时候，不会次次得心应手。
我们要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成长，才能够应对前面更庞大的挑战。
我们不断改变，又不断成长，才可以面对前面很多的改变。
一次的胜利不能确保以后的胜利，
一次的胜利不可以确保以后都胜利。
第二，我们要记得在得胜当中需要调整自我的膨胀。
第二，我们要在得胜里面调整自我的膨胀。
在得胜当中非常容易自我膨胀，
在得胜里面很容易是自我膨胀。
这个到底是自信心或者是自以为是，只有一念之差。
这个到底是自信心吗，又是自以为是呢？只是一线之差。
股票市场过热的时候就会自我调整，
股票市场过热的时候会自我调整，
就会回到实实在在的那个支持点，
会回到去实实在在的一个支持点，
使它在稳健的成长，
令使它可以稳健的继续来到上升。
在成功当中，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快快的恢复到平衡点。
我们成功的时候要很快恢复调整我们的心态，回去一个平衡点。
第三，在成功当中你需要真正的朋友。
第三，你要在成功里面你要有真正的朋友。
哪一些在成功当中是你真正的朋友？
哪些是在你成功的时候有真正的朋友呢？
就是为了你的好处敢讲你不喜欢听的话的人。
那些朋友就是一些在你为了你的好处讲一些你不喜欢听的说话的人。
为了你的好处他还敢讲出一些你不太喜欢听的话的那种人。
为了你的好处他还敢来跟你讲一些你不喜欢听的说话的那些人。
他帮助你除去你的盲点，
去帮助你除去盲点。
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你越成功，别人越不敢讲你。
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当你越成功的时候，其他人就越不敢来到讲你的
说话。你的职位爬得越高，你的朋友越来越少。
你的职位爬得越高，你的朋友越来越少。
那个也是你跟我最危险的时候。
这个也是你同我最危险的时候。
特别你是一个杰出的领袖。
如果你是一个很杰出的领袖，
我们越少人提醒我们，我们越危险。
我们越少人来提醒我们，我们就越危险。
你需要真正的朋友，
你需要真正的朋友
来应对胜利的后遗症，
来到去面对胜利的后遗症。
第二，以色列人也面对玄牧的迷魂症。
第二，以色列人也面对一个玄牧的迷魂症。
当亚干被吸引犯罪的时候，
当亚干去被吸引来到去犯罪的时候，
他是经过四个步骤，
去经过四个步骤，
在20-22节他自己描述出来，
在20-22节亚干自己这样描述。
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的底下。
20-21节，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
从埃城的失败的事件里边，我们要学习到我不甘心纵容罪恶。
在埃城这个失败事件中，我们要学习我不甘心纵容罪恶。
容易纵容罪恶的一样事情就是胜利的后遗症。
容易纵容罪恶的一样事情就是胜利的后遗症。
胜利之后非常容易让罪恶兴起来，
胜利之后很容易来到产生很多的罪恶。
第二，玄牧的迷魂症。
第二就是玄牧的迷魂症。
我们被吸到里面进去了，
我们被他吸到里面。
亚干在这整个犯罪的事上经过四个过程。
亚干在这个犯罪的过程里面经过四个的步骤。
第一，他说我看见。
第一，他说我看见。
我看见士美的衣服很漂亮，
我看见一些很漂亮的衣服，
我看见银子，我看见金子，
我看见金又看见银子，
我知道这一切都属耶和华的，
我都知道这些一切应该属于耶和华的。
上帝早就警告我们不准拿了，
上帝一早警告我们不可以拿这些东西，
但是实在是很好看，
但是实在是很漂亮，
看到非常容易吸引人，
看见就非常来到吸引到人。
我们在一个物质主义，在一个资本主义的时代。
我们在一个物质主义、资本主义的时代。
消费的主义里边给我们很多的选择。
消费主义的时代给我们有很多的选择。
有很精美的包装。
好靓的包装。
广告的力量经常在左右消费者的选择。
广告的力量来到左右我们消费者的选择。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吸引我们的眼目的情欲呢？
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吸引我们眼目的情欲呢？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同的。
有的人看到书就受不了了，
有些人看见那书就会顶不顺
了。所以楼下有二十几个书摊，很多书可以买。
所以有些人见到那书就忍不住就要去买。
你们就一箱一箱的带回家去，
你就会每一箱一箱地来抬回家。
很多姊妹们看到衣服就觉得没有办法能够抗拒那个诱惑力。
有些姊妹看见那靓衫就会忍不住那种的抗拒要买回去。
弟兄比较少这个问题，
弟兄比较少这些问题。
因为弟兄的衣服太简单了，
因为弟兄的衣服很简单而已。
长袖短袖，长袖短袖，
长袖短袖，长袖短袖，
长裤短裤，长裤短裤，
长裤短裤，长裤短裤。
姐妹什么花样都有，
但是姊妹就花样百出。
她也有 长袖短袖，
她有长袖短袖，
她有半长袖，
又有半长袖，
四分之三长袖，
四分三长袖。
你有没有看过弟兄穿四分之三长袖的衣服？
你有没有看见弟兄穿一些四分三长袖的衣服？
真是受不了，简直是乡下来的人。
这些简直是忍不住去，好像是乡下来的人。
不然就是穿了他弟弟的衣服，
如果不是就是穿一些是地狱的衣服，
非常难看，
非常的难
看。可是很奇妙的，姐妹穿一半长的四分之三长的还是很好看、哦、
但是姐妹他们穿一半长或者四分三长的都是很好看的。
哎呀，他们真多选择，
他们真的很多的选择。
他看到衣服难以抗拒，
他们看见的这么漂亮的衣服就难以抗拒。
另外一些人看到奖状心里边就跳起来，
一些人看见奖状就心里面就会跳
出来。有些人喜欢看到他的名字的排名榜排在第几，他就很高兴。
有些人看见他的名字排在哪个的排列榜第几位就很开心。
有的人看到美貌，他的心中就非常的兴奋起来。
有些人看到一些很漂亮的样子就会心里面很兴奋。
很多人看到不同的东西就产生反应，
有些很多人看见不同的东西就产生不同的反应。
我的诱惑是什么呢？
我的诱惑是什么呢？
我的诱惑是 iPhone iPhone 4。
我的诱惑就是一个 iPhone 4、
哎、我看到 iPhone 我就昏过去了。
我一看见这个 iPhone 4，
你看这个 iPhone 充满人性，
我觉得 iPhone 是充满人性。
你把手一拍撇过去就啪啪啪啪啪就过去了。
你将手板电话的屏幕里面一啪啪啪啪就会过去。
啊、你将手一拉啊，这就放大起来了。
一将用手一拉的荧幕就
一缩，它就缩小了。
一缩就缩细。
好像完全明白我的心思意念啊！
就好似好明白我的心思意念。
非常难抗拒，
是好难抗拒。
正在要想要抗拒它的时候呢 ，iPad 又来了。
当我好想抗拒的时候，这个 iPad 又出现了。
iPad 更加精彩。
iPad 更加精彩，
简直是一个大型的 iPhone，
一直直头系一个大嘅 iPhone， 一个手提电话。
我的讲道喜欢用这个小提电手提电脑，
我嘅讲道就会中意一啲手提电脑。
但是我一看到 iPad， 我知道这是给讲员用的。
我一睇见 iPad， 我就知道呢个系俾讲员用的。
哎呀，真是难抗拒啊！
真系好难抗拒。
每一个人看到不同的东西，都会有我们的抗拒。
我哋每一个人睇见唔同嘅嘢，都有一个好难抗拒嘅诱惑。
看，我们喜欢看。
我哋睇中意看，中意睇。
我很喜欢一套电影叫《Forrest Gump》《阿甘正传》。
我中意睇一套嘅电影叫《阿甘正传》。
阿甘常常说：“我的妈妈说，我的妈妈说。”
阿甘时时讲一句口头禅就系：“我妈妈点讲，我妈妈点讲。”
有一次，他说：“我的妈妈说，我们只需要一点钱就可以活下去了。”
佢有一次讲：“我妈妈讲，我哋只需要一啲啲嘅钱，我哋就可以生活落去噶啦。
其他的东西都是做给人看的。
其他嘅嘢都系做俾人睇嘅啫。
可是我们就是喜欢做给人看。
但系我哋就系中意做俾人睇。
看见别人羡慕的眼光，觉得很舒服。
睇见人哋对我嘅羡慕眼光，我就好开心。
这种眼光让我很有成就感。
呢种眼光令到我好有成就感。
难道不是吗？
唔通唔系咩？
看见，
看见。
第二，他就贪爱了。
第二，佢就贪爱啦。
在十诫里边，最后的一个诫命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响十诫里边，最后一诫话俾我知：不可贪恋人嘅房屋，不可贪恋人嘅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贪爱是一种的渴望，
贪爱是一种的渴望，
一种很强烈的欲望，
是一种强烈的欲望，
觉得自己的不足够不够好，
觉得自己不足够不够好，
他渴望得到不应该得到的，不准得到的，
他很渴望得到一些不应该得到又不准去得到的东西，
希望得到属于别人的，
希望得到一些属于别人的东西，
为了得到他，不惜以不法的手段甚至犯罪的途径来得到他。
因此他很想得的时候就用不法手段一些犯罪途径来对得到他，
在得到的过程里面也伤害别人，也侵占别人的东西，
在过程里面他就伤害了别人，去侵占别人的东西。
贪爱是一种内心的欲望，
这些是一种内心的欲望，
所以表面看不出来的，
是表面看不到的。
有的时候越不是属于你的你就越想要，
有时候就越不是属于你的东西你就好越想要，
在还没有得到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幻想，充满了想象，如果我得到之后那种感觉多好多好。
当你没得到的时候你心里面充满了幻想，想象会想想、啊、我得到这样东西不知道多好多好的，
那种的渴望催逼你 去寻找一个方法，一个瞒天过海的方法来得到它。
这个渴望就令催逼你去找一种方法，一种瞒天过海的方法来到希望得到它。
这种看到之后令你念念不忘的欲望一被挑旺起来，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叫人不能自拔。
这种一看见之后令到你念念不忘的欲望就一路来到催逼你，一路去想想怎样去可以捉去得到这样的东西。
看见的时候还好抗拒，贪爱之后就非常难抵抗它了。
当你看见的时候还可以抗拒，但你贪爱的时候就很难抗拒。
但是第三步亚干就做了什么？他就拿去了。
第三步阿甘做了什么呢？他就拿去了。
各位弟兄姊妹，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几乎没有回头路了。
弟兄姊妹，去到这里的时候基本上就行了一条不可以翻转头的路。
当你一拿的时候你就陷进去了，
当你一拿的时候你就已经跌了下去了。
你的情感和你的欲望就跟这个物件结合起来了，
你的情感欲望就跟这些物件结合起来，
你已经被这个物件完全迎娶过去了。
这个你完全被这件物件来到吸引住，来到包围住。
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再理智，不再客观，
这个时候不会再理智也不会再客观，
那个时候是无法拒绝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时候。
第四，亚干把它躲藏起来。
第四，亚干就将它收埋了，
他看见了，他贪爱，
去看见，去贪爱了，
他拿去了，他把它躲藏起来，
去拿去了，他又将它藏起了。
为什么躲藏起来？
为什么要将它收埋呢？
为什么不放去拿去使用？
为什么不拿出来用呢？
因为他知道是犯罪，
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犯罪，
他知道不应该拿，
他知道他不应该拿。
可是偏偏对他依依不舍，
但是他又偏偏对这些东西依依不舍，
但是又不能拿，
但是应该不可以拿的。
这个时候只好避避风头把它藏起来，以后呢等这个 风头过去之后再拿来用。
所以只能够收收埋埋，等这个风头火势过去之后他才可以拿出来用。
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在问亚干，亚干 why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就预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询问亚干，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
你是明知故犯，
你是明知故犯。
耶稣呀，上帝早就透过耶稣呀警告你们，不能拿，一个都不能拿，什么都不能拿。
上帝已经一早透过耶稣告诉你们，一样东西都不可以拿，什么都不可以拿的。
所有的金器银器铁器全要归入耶和华的库中，
所有金器银器完全要归入耶和华的库里面。
你为什么要拿？
你为什么要拿呢？
你为什么要夺取属于上帝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夺取属于上帝的东西？
如果你这么勇敢拿的话，你就拿多一点好不好？
如果你这么勇敢去拿的，你不如拿多点啦。
为了这一些东西死掉真可惜啊。
为了这么少的东西来到死，几可惜。
你为什么干脆不豁出去了？
为什么你不豁出去？
就做一笔大生意。
做一笔单大生意。
成功就成功，死就死吧。
成功就成功，死就死了。
那你下注下一个人生最大的赌注。
就是落一自己做一次人生最大的赌注。
我在预备的时候，我想象亚干在我的面前，我跟他在对话。
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想着亚干就好像在我面前跟我对话。
亚干为什么？
我问亚干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为什么你就是拿这一些？
为什么你就是拿这么少呢？
我想来想去不同的可能性，
我想来想去有多不同的可能性。
因为我受不了诱惑，
因为我受不住这些诱惑。
因为我很穷，
因为我穷，
因为我在旷野四十年漂流够苦了，
因为我过了四十年旷野生活够苦了，
因为我想早一点得到，
因为我很想早点拿到这些东西，
但是都不是，
但这些都不是，
那些都不是真正的理由，
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理由。
我在想象亚干只能用一个回答，
但是我只是在想亚干只能够用一个答案给我。
他说很简单，
他说应该是很简单，
因为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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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别的原因，
没有其他原因，
因为我要，所以我就做了。
因为我要，所以我就去做了。
他希望得到这些东西的欲望强烈过惧怕上帝的审判。
去得到这些，想要得到这些东西的欲望是强烈过惧怕上帝的审判。
他只拿这么的一点点，可能有一种侥幸的心理。
去只是拿这么少，可能是有些蛊惑的一些心态，
希望那一点点不会被发现，因为微不足道，
因为拿以为拿少少，只不过微不足道，没人会发现，
应该不会有事的，
应该不会有事的。
亚干压下一个看起来输得起的赌注，结果输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亚干以为他自己落紧一个可以输得起的赌注，但最后结果就是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玄牧的迷魂症令他乱了阵脚，没有办法把持自己。
玄牧的迷魂症令到他乱了阵脚，令到他自己把持不住。
但是每一样事情都有后果的，
每一样的事情都有后果，
每一个决定都有后果的，
每一个决定都有后果的。
第三，我们看到罪恶的牵连性。
第三，我们看见一个罪恶的牵连性。
这是第七章最重要的问题。
这个是第七章里面给我们看见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第七章在谈罪的问题。
第七章是讲紧罪的问题。
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的影响多大呢？
一个人犯罪，他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
当亚干犯罪的时候，他是一个领袖，像约书亚的领袖，都产生极大的悲痛。
当亚干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令到约书亚这位这么好的领袖都带来极大的悲痛，
甚至怀疑自己的领导能力，
甚至怀疑自己的领导能力。
在第六到第九节，他向耶和华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带我们过去？我们留在东边算了吧。”
在第六到第九节，约书亚说：“哎，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要带领我们过去呢？让我们流灭亡，流向约旦河众好。”
我们在仇敌面前显出我们的弱点，那怎么办？他们开始围攻我们了。
我们在仇敌面前显出我们的弱点，怎么算好呢？他们会围攻我们的。
你的名怎么样可以重新站立起来呢？
你的名怎么可以重新来到站起来呢？
一个人的犯罪使到他的领袖产生极大极大的悲痛。
一个人的犯罪令到他们的领袖产生极大极大的悲痛。
一个人的犯罪是全营的人都要停顿下来处理这个事情，前进才能够前进的机会整个就终止下来了。
一个人的犯罪要全营的人要停在树来到处理，结果全营的人要前行的时候就被终止了。
何止是一个人呢？
不单单是一个人。
在第十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伏伏在地？以色列人犯了罪。”
第十节话俾我知，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伏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
是亚干一个人，
是亚干一个人，
是亚干一家的人，
是亚干一家人。
但是亚干一个人所做的决定，就牵引到全营整个的民族。
但是亚干一个人的所做的决定，就牵连到全营的以色列人。
神说以色列人犯了罪，
神是说以色列人犯了罪，
一个人就把整个的民族的前途给荡掉了。
一个人的犯罪就将整个以色列人的前途毁掉了。
亚干一个人的犯罪就把他自己的全家的命都赔上去了，好像一个赌博上瘾的人，一些无辜的人都一起牵进去。
亚干一个人的犯罪就将全家人的性命都赔上，就好像一个上瘾的人，赌博上瘾的人，去将所有的东西赔上去。
各位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得到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上帝非常的严肃的看待罪恶，
是上帝去非常严肃来到去看待罪恶。
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上帝极度的恨恶罪恶，
上帝极度的恨恶罪恶。
所以在第十到第十三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伏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去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边。”
第十一节话：“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
上帝用非常具体的语言向约书亚表达得非常清楚：我恨恶罪恶。
上帝用非常具体的语言向约书亚非常具体的表达：我恨恶罪恶。
你们不是受了割礼吗？
你们不是已经受了割礼吗？
你们不是说过你们要守约吗？
你们不是说过你要守约吗？
但是你们毁了约，
但是你们毁约了。
在十二节他说：“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
第十二节：“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
上帝毫无妥协的 把他的立场说明。
上帝毫无妥协咁讲出去嘅立场，
这个当灭的物没有从你们中间除掉，我不会与你们同在。
这个当灭嘅物冇从你哋当中除掉嘅时候，佢就唔会同你同在。
罪孽，主必不听我们的祷告。
当我们心里注重罪孽的时候，主必不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仍旧活在罪当中，神的祝福不可能临到我们的身上。
当我们活在罪的时候，
神的祝福一定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
神的祝福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
当我们一个团体包容罪恶的时候，这个团体也不会有上帝的同在。
当一个团体包容罪恶的时候，这个团体都没有上帝的同在。
上帝是这么严肃的来对待罪恶，
上帝很严肃来对待罪恶。
所以在第十三节的时候，他说，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呀，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
第十三节，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
各位弟兄姊妹，你跟我感受到了吗？
弟兄姊妹，你同我都感唔感受到咧？
你听到上帝的声音了吗？
你有冇听到上帝嘅声音咧？
上帝非常恨恶罪恶。
上帝非常恨恶罪恶。
上帝非常严肃地看待罪。
上帝非常严肃看待罪。
今天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要非常严肃地看待罪恶。
今日我哋作为上帝嘅儿女，我哋都要好严肃咁去看待罪恶。
所以他说：你们要自己洁净自己，我才会与你们同在。
所以他说你们要自己洁净自己，我才与你们同在。
你们要勇敢地对付你们的罪恶，我就与你们同在。
你们要勇敢对付你的罪恶，我就与你们同在。
你们在敌人的面前才能够站立得住，
你们才可以在敌人面前站立得住。
因为我会重新地与你们同在，
因为我要重新地与你们同在。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一直讲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一直来讲讲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恩典非常奇妙，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上帝的恩典非常奇妙，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但是保罗深深知道，人非常懂得利用不同的真理来抵消另外一个的真理。
但是保罗很深深体会到，人会时时利用一个真理来抵消另外一个的真理。
当人要做一样事情的时候，他可以 随便在圣经里边断章取义的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当人要做一样的时候，他可以随随便便在圣经里面或者经文来合理化他自己所做的事。
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
在罗马书六章一至二节这么说，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
在第十五节他说这怎么样呢？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再一次说断乎不可。
在六章十五节他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
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能滥用恩典来遮掩我们的罪，来为我们的罪恶合理化。
绝对不可以滥用恩典来将我们的罪合理化。
罪就是罪，
罪就是罪，
有罪需要认罪，求上帝赦免洁净悔改。
有罪就要认罪，求上帝赦免，要悔改，要认罪。
即使是一点点的罪，
即使是一滴滴滴一点点的罪，
就像亚干拿了一件衣服、一些银子、一些色克、一些金子、一些色克勒巴，
就好似亚干即系攞咗一啲嘅衣服、一啲嘅银子、一啲嘅金子一样。
格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说：岂不知一点的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
哥林多前书五章六节，他那里说到岂不知一点的面酵使全团发起来吗？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罪就是罪，
罪就是罪。
但是你知道吗？上帝真是很有恩典。
但是你知不知道上帝真是很有恩典？
他要对付罪，但是他也要对付人。
他要对付罪，他又要对付人。
在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耶稣要叫他们一个一个的前来。
在十六到十八节，约瑟叫你一个一个
开始叫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点中哪一个支派就到前来。
开始从一个一个支派咁点中边个支派就叫佢行前嚟。
以后点中哪一个的宗族叫他们到前面来。
以后点中边一个宗族又叫佢行前嚟。
以后又点中哪一个的家室叫他叫前面来。
以后点中边个家室又叫佢行前嚟。
以后在那个家里边一个一个的人到他的面前，让耶和华来点中谁拿到当灭之物。
然后叫那一家里面一个一个人行前来，然后要说点中哪个你就叫他行来。
耶和华不是早就知道是谁了吗？
耶和华不是已经知道早一早知道是谁吗？
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复杂的过程呢？
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复杂的过程呢？
从这么多的人里面慢慢选，慢慢筛选，慢慢筛选，筛到最后那个人呢？
为什么要从这么多人里面慢慢地筛选，筛选到最后一个人呢？
我心中有一个感觉，是上帝给他一个机会。
我心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上帝给他一个机会，
上帝给他悔改的机会，
上帝给他有一个悔改的机会。
我们慢慢抽签，
我们慢慢来抽签，
你赶快悔改，
你赶快的悔改，
不要等到我指定你了就太迟了。
不要等到我指定是你的你就已经太迟了。
那个时候不是叫做悔改，
这个时候不是叫做悔改，
那个时候是被逼招出来了，
这个时候是被逼来到招供。
但是一个支派，一个家族，一个家室，一个一个人，这整个的过程里边，亚干都没有悔改。
但是一个支派，一个家室，一个家族，一个家室，慢慢一个一个人来到的时候，亚干仍然没有悔改。
一直到第十九节， 找到亚干的时候，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他才说出来。
直到第十九节，约书亚对亚干说，我而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直到这个时候，亚干先至来到
这个时候说出来不是悔改，这个时候说出来是被逼招供出来，
这个时候再不是悔改，而是去被逼来到招供。
结果不但是他，他全家，他的牲畜，他一切的东西都被石头打死，都被堆砸，成为一个永远的纪念，作为一个警告。
结果不是正正单单是他，是他全家，他的牲畜都被打死，然后堆砸在一起，堆成石头来到被纪念。
我们相信不但他知道这个事情，他的全家都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你知道不是单单他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其实是全家人都知道这件事。
他们一起隐瞒，一起假装不知道，一起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遮掩过去。
他们一起的隐瞒，一起扮不知，一起希望这个事情可以掩埋，没人知道。
全家都是共犯，
全家都是一起的犯罪。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对罪恶的严肃性。
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对罪恶的一个严肃性。
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对罪的挣扎不再是罪恶很可怕。
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觉得对罪的挣扎，现在已经觉得不是那么可怕。
如果罪恶真的那么可怕，我们会逃得远远的。
如果我们觉得罪真的那么可怕，我们就会远离去。
但是罪恶因为不是太可怕，所以我们才会继续享受下去。
我们觉得罪恶不是那么可怕，所以我们会继续在罪中来享受。
我们享受罪中之乐，
我们享受着罪中之乐。
罪恶在今天看起来没有太可怕，因为我们把它美化了。
罪恶今天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可怕，因为很多人将罪恶美化了。
我们对罪恶越来越麻木，
我们有罪恶越来越麻木，
因为大家都这么做，
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做，
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好像可以被接受了，
好像这样就可以被接受了。
我们也把罪恶合理化，
我又将罪恶合理化了，
是因为基因的遗传，
这个只不过是因为基因遗传，
这是因为人多起来的社会问题，
这个只不过是因为人多了发生的社会问题，
这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后遗症，
这个只不过是我原生家庭带来的后遗症
啊，这是我生理的荷尔蒙的作用所产生的一种冲动，
这个只不过是我生理的荷尔蒙产生一些的作用出来，
我们罪恶的行为合理化了，好像就可以再做下去，
好像将罪恶合理化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来到去犯罪。
我们这个时代也对罪恶越来越淡化了，
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将罪恶来越来越淡化，
对罪的敏锐度慢慢被淡化起来，
对罪的敏锐度慢慢地淡化，
只要没有伤害人就好了，
只要不伤害人就行了。
我们是两厢情愿的，
我们是两厢情愿，
我们是真心的，
我们是真心的。
好像有了这一些之后呢，就可以继续地做下去，
以为有了这些就可以继续这样来到犯罪做下去。
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回到神对罪恶的态度，就是非常严肃的来对待罪恶。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回去神怎样来到对罪恶的大态度，就是要很严肃的来到看待罪恶。
我们信主之后，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引导我们，有上帝的话语在前面带领我们，
我们信主之后有圣灵引导，有上帝的话语带领着我们，
有教会的生活来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带导，
有教会的生活彼此扶持，彼此带导。
但是我们身体还是有欲望，
但是我们的身体仍然有欲望，
这些欲望也没有完全的降服在圣灵的管制底下，
这些欲望未完全降服在圣灵的管制底下。
我们的灵性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
我们的灵性有时高有时低，
这个世界也非常可爱，
这个世界又很可爱的。
魔鬼的试探并没有因为我们信主之后就停止试探，
魔鬼的试探没有因为我们信了主就会停止。
我们要怎么样非常严肃地来对待罪恶？
我们要怎样去严肃来对待罪恶呢？
第一，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到上帝的无所不在。
第一，我们要认识到上帝的无所不在。
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
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个真理的话，我们一定更圣洁。
我们如果相信这个真理的话，我们一定可以更加圣洁。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上帝的无所不在的话，我们一定更圣洁。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上帝的无所不在，我们一定更加圣洁。
因为当我们去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的时候，上帝也与我同在。
因为我们去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其实上帝都与我们同在。
当我自己一个人出外公干的时候，上帝也与我同在。
当我自己一个人出去工作的时候，上帝都与我同在。
当没有人在场的时候，上帝也与我同在。
没有人在场的时候，上帝都与我同在。
常常操练 这个真理就是上帝无所不在。
我们要常常操练这个真理，就是上帝与我同在，无主与我同在，
帮助我们抗拒罪恶的诱惑，
能够抗拒罪恶的诱惑。
第二，什么样的罪是最容易重复的？
什么罪是最容易重复的呢？
隐藏的罪是最容易重复的。
隐藏的罪是最容易重复的。
没有人知道的罪是最容易继续做下去的。
没人知道的罪是最容易继续做下去的。
反正没有人知道。
反正没人知道嘛。
再多做一次又何妨？
做多一次又没什么所谓啦。
我们都会让自己找一个借口再做下去。
我们会为自己找个借口继续做下去。
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
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都不好意思把我们的挣扎说出来。
我们不好意思将我们的挣扎说出来。
但是弟兄姊妹，老实说，我们大家都差不多一样的。
弟兄姊妹，其实老实讲，我们大家都是差不多的。
闪过你脑海的念头也曾经闪过我的脑海。
在你脑海闪过的念头，其实在我脑海当中都闪过。
你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我也曾经有过想做但是也不敢做的事。
你想过要做又不敢做的事，其实在我的脑海里面都想过又不敢做。
可能也是差不多同样的那几件事情。
可能都是同样那几样的事来的。
如果上帝给你恩典，有一个很可靠的弟兄，很可靠的姊妹跟你在一起，同心做你带导伙伴的话，当我们把我们隐藏的意念分享的时候，这个隐藏的意念就不再有它的魅力了。
如果上帝俾你有恩典，能够将有一位弟兄、有一位或者姊妹，能够帮你一起分享，你要讲出呢啲隐藏嘅意念嘅时候，呢啲隐藏嘅意念就唔会再有力量嚟到控制你。
我们就比较容易得胜这一些隐藏的罪恶。
我哋就能够可以得胜，去胜过呢啲隐藏嘅罪恶。
第三，不要开始第一步。
唔好开始，你要踏出第一步。
连第一步都不要开始。
连第一步都唔好开始踏出。
像亚干看见了就贪爱。
好似亚干咁去看见就贪爱，
贪爱了就想去拿，
贪爱就想去攞啦。
拿了之后知道不对，就把它隐藏起来。
攞咗之后又觉得唔啱，又要将佢收埋。
从第一步开始，
从第一步开始，
第一步都不要开始，
连第一步都唔好开始。
因为罪是很有魅力的，
因为罪系好有一种魅力嘅。
他把我们一直的陷下去，一直的吸下去。
佢将我哋嚟到一路吸落去，吸落去。
求主帮助我们，连第一步都不要开始。
求主帮助我哋，连第一步都唔好去开始。
第四，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在每天的生活里边，要常常充满上帝的话。
我哋喺我哋生活里边要常常要充满上帝嘅说话。
神的话真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
神嘅话真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
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一再的说：经上记着说。
耶稣一再面对试探嘅时候，都系讲经上记着说。
一连三次都是经上记着说。
一连三次都系讲经上记着说。
那个恶者，那个试探者就退后了。
那个恶者、试探者，佢就退后了。
弟兄姊妹，每一次面对试探、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要说经上记着说。
弟兄姊妹，每一次面对试探嘅时候，你要记住讲经上记着说。
圣经实际上说不可以。
圣经十诫里面讲不可以。
耶稣在登山宝训说不可以。
耶稣在登山宝训讲不可以。
经上记着说。
经上记着说。
让我们可以得胜罪恶。
那我们就可以得胜罪恶。
最后。我们怎么样得胜罪恶的软弱？
我们怎样可以得胜罪恶的软弱？
我们一再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我们一路来讲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我们一再说要逃避，要逃避，要逃避，要逃避。
我们一直讲要逃避，要逃避，要逃避。
可是我们能够逃到什么地方去呢？
但是我们可以逃到去哪一处呢？
到处都是非常挑逗人家情感的一些广告。
在很多地方都是有很多能够挑逗人的一些情感的广告。
除非你天天闭着眼睛过日子。
除非你是日日眯埋眼嚟到过日子，
不过通常你也活不了多久。
但系如果系咁嘅，你就好难过日子。
如果我们需要眼睛，要看电视节目，要看电影，要看画报，要看广告的话呢，我们到处都看到这些容易使我们软弱的广告画面。
如果我哋每日都系要睇电视、睇电影、睇广告，我哋就每日眼睛里边都系睇到呢啲好易令人嚟到去受诱惑嘅电影。
我们不可到什么程度？
我哋唔可以做到咩程度咧？
总不能住进修道院里边，
唔可以住喺修道院里边。
总不能只活在教堂里面，
唔可以净系喺教会里边嚟到去生活。
我想第五点很重要。
我谂第五点系好重要，
就是我们要爱慕圣洁的美善。
我哋用爱慕圣洁嘅美善。
圣洁带给我们极大的自由。
圣洁带给我们极大的自由。
一个圣洁效法耶稣的生活给我们极大的平安。
一个圣洁效法耶稣的生活带给我们极大的平安。
没有任何人可以控诉你。
冇人可以控诉你，
恶者也不能够控诉你，
恶者亦唔可以控诉你。
你有极大的平安，
你有极大嘅平安。
当我们爱慕圣洁的时候，我们心中有极大的喜乐。
当我哋爱慕圣洁嘅时候，我哋心里边就有极大嘅喜乐。
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
我哋知道我哋活喺上帝嘅面前。
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蒙他所喜悦，
我哋知道我哋正正系蒙上帝所喜悦。
他正在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佢讲紧，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那一种的祥和，那一种的平安，那一种的喜乐，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取代的。
呢种祥和、平安、喜乐，系任何嘅嘢都唔可以取代。
我们要羡慕，要爱慕圣洁。
我们要羡慕，要爱慕圣洁。
直到我们在世上虽然面对有不同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宁可选择圣洁，也不要选择一时贪爱最终之乐。
我们面对很多选择的时候，我们要选择爱慕圣洁，不要贪爱一时最终的享乐。
罪恶的势力非常大，
罪恶的势力非常大，
但是上帝绝对恨恶罪恶。
但是上帝绝对的恨恶罪恶，
非常严肃的对待罪恶，
非常严肃对待罪恶。
今天作为上帝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也非常严肃的恨恶罪恶。
今天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都要一起很严肃的来到去恨恶罪恶。
我喜欢看《魔戒三部曲》，
我看过《魔戒三部曲》，
这个魔戒就好像代表罪恶这样，
这个魔戒就好像代表罪恶咁。
什么人拿了它，什么人戴上戒指，就完全被它控制。
当任何人戴上呢只魔戒嘅时候，就完全被佢控制。
人也不能够胜过它，灵界的都不能够胜过它。
任何人甚至灵界都冇嘢可以胜过佢。
当这个戴魔戒的人 Frodo， 他来到那个火狐的面前，要把魔戒丢进去。毁掉魔戒，释放所有的人的时候，
当这个男主角 Frodo 来到个火湖前面，要想着抌个魔戒去落火湖，预备释放所有人的时候，
看过这个电影的弟兄姊妹，你都记得他挣扎，他舍不得。
但我睇过呢个电影嘅弟兄姊妹，你都知道佢系喺度挣扎，佢唔舍得抌。
他带着极大的使命，经过多大的危险，终于来到这个地方，可以把魔戒毁掉了。但是最后一分钟，他舍不得丢下去。
他有很伟大的使命，经过很多艰难来到这个的火湖的面前预备扔的时候，但是很多挣扎，他不舍得扔。
他把魔戒又戴上去，他的戒指。
他又将他的魔戒戴到他的手上。
他又受到他的限制了。
他又受到他的限制了。
有多少时候我们就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都是这样？
明明知道是魔戒，但是对魔戒又依依不舍。
明明知道这个是魔戒，但又对他依依不舍。
今天有什么东西还在缠绕我们？
今天有什么东西还在缠绕我们？
有哪一些罪还在我们的身上作祟，令我们不能自拔？
有什么罪是令到我们还在我们生命里面作祟，而令到我们不能自拔呢？
今天我们看到神很严肃地对待罪。
今天我们看见神很严肃地对待罪。
我们这个时候要严肃地对待罪。
同样今天我们要很严肃来到对待。
我们一起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得胜吧。
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得胜。
神严肃地对待罪，我们也要严肃地对待我们的罪。
神很严肃对待罪，同样今天我们都要严肃对付我们的罪。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当我们在低头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
当我们低头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
不管你是在转播站的哪一个转播站，或者在现场，
无论你是在哪个转播站或者在现场，
我们都低头闭上眼睛，
我们都一起低头闭上眼睛。
我们这个时候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不甘心纵容罪恶。
我这个时候向主讲：主啊，我不甘心纵容罪恶。
我要羡慕圣洁的美善，
我要羡慕圣洁的美善。
你自己在主的面前默默的祷告，
你向主的面前默默的祈祷。
我在主的面前，我也自己认罪悔改，
我亦向主嘅面前认罪悔改。
还有什么缠绕我们的罪，是我们依依不舍的？
有咩缠绕向我哋生命嘅罪，令到我哋依依不舍嘅咧？
有哪一些的罪，是我们放下又拿回来，放下又拿回来的？
有咩嘅罪系我哋放低咗又拎翻起，放低咗又拎翻起嘅咧？
我们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自己向主来认罪。
我哋每一个人嚟到主嘅面前，向主认罪。
我们严肃地对待罪。
我们要很严肃来到对待这些罪。
我们求主赦免，
我们求主赦免，
求主帮助我们得胜，
求主帮助我们得胜，
帮助我们不要再犯罪，
帮助我们不要再犯罪，
帮助我们羡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帮助我们羡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个别的就默默的祷告。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个别向主来到默默祈祷。
以色列人征服第一个城耶利哥之后，紧接着在第二个城，就是在爱城就大败，原因就是亚干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他取了当灭的物，为此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被烧死。约书亚顺服神的命令，不允许罪恶在他们中间发酵。那么今天我们是否也是这样呢？我们以为这点是没关系，神不会计较，但是罪已经开始发酵，终将要了我们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我希望我们不要纵容罪恶，我们要远离罪恶。如果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有想要与我分享和交流的话，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和分享。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liangyou.net。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结出许多滋味，经历生命的奇迹。